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晚回来，
这是咱们中秋之后的第一期节目。
嗯，
哎，你知道我这边啊养了三只猫、一只狗和一只老鼠，
是
宠物乐园啊。今天的第一个稿子呢，是我们的投稿人啊，他说自己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呀，他虽然心里面还是喜欢小猫咪，但是他很害怕猫叫。
哦，这什么东西弄他一下？
人形猫或者说猫形人。
哦。
好，那我们开始第一篇稿子，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他的这个 ID 很有意思，叫负十七号一个这个标点符号吧，然后实验对象。
哦，好吧，
对，就很难念的一个名字。我们按照惯例啊，应该我看是个男生，所以我称呼他为小刘，好吧。小刘说，哎，老鱼妙妙你们好，这次我要讲述的呢是我最近两个月才碰到的怪事儿。他本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猫的人，但家里面人反对他养猫，所以呢他一直没有办法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小猫。
嗯，
但不管是网上云养猫还是在现实里面投喂流浪猫，他都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贡献。那有空的时候呢，他也经常自己去猫咖一类的这个地方啊，就逗猫玩、撸猫、一坐坐一下。但是也就是经历了这个怪事以后啊，就像我说的，他虽然还喜欢猫，但是对猫叫声产生了恐惧和抵触。
嗯，
事情最开始发生了两个月前呢，小刘还是住在他的老小区啊，现在已经搬家了。他那时候住的楼是顶楼，小区的楼房是那种两栋连在一起的，就分成一单元、二单元，但是这个楼顶啊相互连通，你完全是可以从一单元的顶层天台走到这个二单元的。
嗯，
而这种格局呢，也导致于一个什么情况啊？一方面是电梯的乘坐，就是你这种连在一起的话，你可能只设一部电梯。
哦，
哎，你等于你两个单元的人全部要用一部电梯啊，
是，
对吧？比较麻烦一些。另外一方面，他说我们这个单元，这个电梯里面的蚊子特别特别多，每次坐电梯都会被咬上几口，不胜其烦。而其他的楼呢，他小区里面其他的楼呢，你别说什么电梯里电梯外了，连这个草丛边啊，就是楼道前的那种小绿化带啊，都没啥蚊子。
嗯，
就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小刘呢，他经常是从楼顶啊走到另外一个单元的顶层去，然后再干脆就走下去，或者呢乘电梯下去。那奇怪的是呢，明明只有一墙之隔的隔壁单元啊，那边也是一样的，无论是楼道里面还是哪儿都没啥蚊子。有一次他去隔壁单元啊，哎，坐电梯回家，他正在等电梯呢，就从楼梯间里面爬出来一个老人。他说，我用爬这个词不是文学修饰啊，是这个老人确确实实是爬出来的，
两手两脚着地，
对，四肢着地的爬行。而且因为人的后腿它是比手臂要长的嘛，所以这个老人当时的姿势是下半身高高隆起，而腰部呢相反的下弯，形态就像极了一只猫。
哦，
看到这一幕啊，小刘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震惊，有点害怕，但是马上又觉得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这个老人啊，肯定是因为身体的先天或者后天的问题，才导致有如此畸形的体态，用这样的姿势呢就生活和行走吧。
嗯，
啊，就说其中的不便和痛苦实在是难以想象。
嗯，很不容易。
对，所以小刘呢他还是蛮敏感的啊，他就是说他觉得这老人肯定是对其他人的目光会有一些敏感，所以呢为了不冒犯到他，他立刻把头撇过去了。
嗯，
哎，就不看他，假装在专心玩手机。
是，
小刘下意识的以为这个老人啊是这层楼的住户，以为他跟自己一样会假装无事的回到自己家里面去。但就在他等电梯的期间啊，这个老人就一直站着不，应该是趴在那边一直看着他。
嗯，
就四肢着地，头抬着看着小刘。虽然小刘没有正面看向他，但是这样持续的注视让他可谓是如芒在背。等电梯到，他就赶紧钻进去了，然后离开了这层楼。回家之后呢，他赶紧跟家里面说了这件事。哎呀，我在这个楼道里面看见一个很奇怪的，对吧？这种老人是不是 咱们附近一个邻居有什么情况呀？没想到家人表现得特别平淡，就类似于哦，还有这种事啊，
嗯，
这样的反应，就压根没有给他一个让小刘在料想之中的应该有的反馈，
没给到情绪价值。
对对，就特别平淡。这个小刘说呢，这么看来，估计也可能是这儿的住户，是我少见多怪，他就没有把这个事儿继续放在心上了。
嗯，
但是有一点特别奇怪的点在于，小刘的父母和外公外婆啊，都是喜欢在饭后溜达的人。说他们如果在小区里面这样溜达，都没有见过一个如此特征如此鲜明的人的话，那本身这个事情有点奇怪。
嗯，
因为家里面不是说他的反应不是，哎，确实有这么个人啊，你别好心没去啊，我们对吧，就是不要去歧视他。家里面说哦，有这么一个人，就没了。
嗯，
那之后的时间里呢，一些怪事开始发生在小刘周围了。他说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而且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也没多想，只是在事后回忆起来才觉得透露着诡异。那从那次之后啊，小刘遇到他的这个楼道电梯出现故障的这种情况开始变得频繁了。有一次是电梯啊停运在半途，就是运行一半突然停住了，这个惯性带来的剧烈摇晃给他吓得不轻。当时电梯是停在18和19楼之间，他说肯定不是电梯到了某个有人按钮的这个楼层正常停止的。
嗯，
因为他看到这个电梯面板的地方啊，发现之前自己按的一楼的按钮不知道为什么熄灭了，这个电梯呢就忽然失去了目的地，所以才紧急刹停的。
嗯，
就好像有故障一样。那为什么他能确定这个事情怪啊？因为当他重新按了一楼之后呀，电梯又正常运行。
哦，
就好像这个电梯本身没故障，有什么人按了紧急制动按钮一样。这个他们小区的电梯是可以长按取消楼层的，他当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人把他之前按的那层楼的那个按钮啊给摁灭了，但是当时电梯里面只有小刘一个人。
对呀，谁摁的？
哎，除此以外，他还碰到过另外一种诡异情况，就是他按了电梯，那从别的楼层看来呢，来到他这边就是这个电梯正常在标标准准的匀速的下降，但是啊，这个电梯里面却突然出现了报警声。
嗯，
就是开始响，说超重。
哦，超重了。
嗯，你想啊，首先这里面是空的，且不提对吧，
对，
而且这电梯也没停下来。
嗯，
这哪里来的超重呢？
对啊，突然上来啥？
哎，是啊，就突然增多了一样。而这些情况呢让小刘非常困惑，他说从外人的角度看，这电梯都没停啊，就是在这边匀速下降啊，为什么我在这个里面偏偏就出现这种情况呢？而且我跟邻居，我跟我的父母他们聊，别人都没有出现过，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那小刘自己呢说，我不仅是遇到了，我还遇到了好几次。
嗯，
关键是有一点出现了啊，一开始他以为是，哎，我的这个楼电梯肯定坏了，我会向物业反映什么的。但是他去其他楼啊，他说他去其他楼干嘛呢？去其他楼的顶楼找角度拍夕阳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哦，也遇着。
对，所以他一开始想着是小区的电梯质量差，老有这种小毛病。但是换个角度想一想，可能不是小区的电梯有问题，而是我去哪栋楼，哪栋楼的电梯就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哦，这么想。
对，而且他在业主群里面问过了，所有人都说哦，我没有遇到过。
嗯，
也有人没回，反正有人回了说，哎，我没遇到过。然后他也艾特这个物业和楼管了，楼管说会进行检修的。
嗯，
还有就是啊，有一个白天小刘一个人在家，他能听到猫叫声，说这个声音很大，就是像在楼上或者楼下的感觉。小刘的这个小区确实有几只流浪猫，也有几家人养猫，一开始呢他也没觉得什么奇怪，但后来想想有点不对劲。一是小区虽然有猫，但更多的是养狗的人家，从精力旺盛的泰迪到大型的黑背都有，那所以小区的流浪猫啊一般是不敢靠近人的居住的楼栋的，只会在绿化的区域活动。
嗯，
那家养的猫呢，它也没听过有这么大的叫声。因为正常来说啊，家养的猫一叫，要么呢它自己叫一会儿停了，要么呢是主人可能会去安抚它，再或者呢就是养狗的人的狗会回应它。
啊，是
啊，就你喵一声就一声汪汪汪汪开始叫了，对吧？
嗯。
第三点呢，他说虽然自己家楼下确实有户人家是养猫的，但据说已经搬出去了，就是这户人家的女儿带着猫搬出去了，他几乎是不会带猫回来的。所以他觉得这个猫叫啊，而且是如此响亮的猫叫，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
嗯，
那事情的最高潮发生在上个月的上午，他这稿子应该是六七月份投给我的，也就是说是春天春夏之际啊。那春夏之际的那个上午呢，他说前面的事情属于他可以忽略不计的范围，但这一次把他吓着不轻。
哦，
那个上午他去小区外面的便利店买东西，太阳过于毒辣啊，他这个小区绿化虽然有呢，但是不属于遮阴的类型，他就决定啊走停车场回到他的楼栋。他们小区很大呀，地下室完全打通的地下停车场，停车场的面积跟小区一样，可以走到任何一个楼栋的底下。那天他下到停车场以后呀，就发现咦，没电，门外可以说是如墨一样的黑。他走进去几步一看啊，发现并非是整个停车场都停电，远处的一部分照明还亮着，但是他所在的这个位置啊是完全停电的。
嗯，
那停车场因为他平时走的也多啊，加上也不是完全没光，毕竟远处还有光嘛，他也不想再回到这个地面上去晒太阳了，就闷头走进了黑暗。那打着手机手电，他凭记忆往他住的那栋楼去走。走在这黑暗区域的时候啊，他才知道，哎，这个远处的灯光最多只能是安慰，根本照不清他这儿。基本上他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手机灯光看清几米远的前路。
嗯，
他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就好像是一块能够吸纳所有光和热的黑洞，空旷、黑暗、死寂，并且寒冷。
嗯，
而走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听见背后传来了猫叫声。
哦，
不是正常的叫声，是那种猫生气时候发出的咕噜的，带着咕噜声的那种低吼。啊，这个我虽然想学一下，
嗯，
但是我觉得我学的有点恶心，我就不学了啊。
你把你家猫逮过来让它来一段。
那可能后面我帮阿伟采集一下，因为你在这儿呢，他们只会发出害怕的咕噜声。
哦，好吧。
那小刘当时就回头一看，很自然的一回头嘛，这一看直接把他硬控在了原地。
嗯，
他说自己身后十几米的地方啊，有一个很大的黑影，四肢着地的站着。那虽然看不清，但他知道这就是他之前看到的那个像猫一样的老人。
嗯，
他跟上次一样啊，就是腰部下弯，后臀拱起，用这种体态站在小刘的背后，而他听到的猫叫起码就是从这个老人的方向发出来的。
哦，
小刘这个时候他还不敢想说就是老人发出来，他就觉得你不管是不是老人发出来的，但起码是那个方向过来的。
对啊，说不定跟那只猫了。
哎，他就觉得有点恐惧。他说人恐惧的时候三种情况，一种是在远处看到的有恐惧的事物，那人可能被一惊，然后凭借理智立刻绕开。
嗯，
一种呢是近距离的贴脸杀，就吓得脑子一片空白，那因为肾上腺素的原因呢也能尽快离开。那最后一种也是最惨的啊，就是这种近处或者中等的距离见到这种恐怖的事物，大脑受了恐惧，但是呢没有产生足够的肾上腺素让身体动起来，会被下降在原地。
嗯，
就是他此时自己的状况。
哎呦，最惨的一种。
他非常想逃，但是这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啊，他害怕自己的任何动作都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到时候可能反而跑不掉。所以他就这么僵直的保持着脖子和身体半转向后的姿势，他连把手机转向身后的动作都做不出来。也不知道过了几分钟还是几十秒钟啊，突然就一道特别刺眼的灯光射到了小刘的身上。
嗯，
随后是一阵喇叭的鸣笛声，有一辆车冲了过来，然后急刹停住了。
哦，
小刘是被灯光和喇叭声吸引看向了车子，他还是处于那种懵逼的状态。这个车呢又按了几下喇叭，然后有个司机探出头来用本地方言骂他一句，大概意思就是 你傻不愣登的杵在路中间干嘛呀？让开，
很危险。
对，这毕竟停车场嘛。等小刘再回头，那个像猫一样的老人已经不见了。
嗯，
小刘就赶紧撒腿狂奔回到了自己的楼栋。等晚上呢，赶紧跟家里面人说了这件事情。家里面人说也很淡定啊，这次他说，哎，可能就是这个老人啊，身体有点畸形，有点精神问题，你不要多想。而且呢，我们正好要搬家了，那这种事情啊，不要放心里面去。
哦，不住了。
哎，确实呢，他们之后呀，搬到了新的小区。为什么？投稿之前他说这是他旧小区的事情嘛。
嗯，
但在搬家之前啊，起码还有一段时间啊，不是说立刻第二天就搬。小刘就再也没有去过隔壁的单元顶层，也再也没敢下过停车场，甚至于搬家到新小区之后呀，他再也没有敢回到这个老小区看一看。
哦，是啊，
结合进来的这些怪事啊，他总是止不住的想说这个东西吧，或者说这个猫有猫声一样的生物，它是不是一直跟着自己，还是说它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是实体的话，为什么在地下停车场忽然出现又消失了？而自己这个遇到电梯故障，到底是电梯的问题还是它的问题？那么还有他在平时独处时候听到的猫叫是真的猫叫吗？以及这个像猫一样的老人，到底这些事情跟他有没有联系呢？
嗯，
哎，那稿子到这儿就结束了。最后呢，他给我发了几张图，这一张呢是他当时给朋友吐槽时候拍的，这个电梯明明是空的，却显示全是人的这个提示超重的照片。
嗯，
那第二、第三张呢，就是他之前去停车场啊拍的照片，他说要投稿，所以又壮着胆子去拍了两张停车场的照片。停车场这个照片倒是看上去非常的正常吧，就是确实黑了点啊。
其实讲之前有件事我还要再提一下，就是不要为了给咱们投稿，就是再跑去这些你觉得危险的地方。
对，
是吧？啊，
是。
当然有照片肯定是咱们肯定是比较开心的了，但是我希望就是，不要你知道危险之后再去一趟就没有必要。
对，不要以身犯险，明明知道这边有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你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这个玄学和灵异层面的，
对，
但就别去了啊。
对，嗯，然后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片风水可能都有一点问题，因为他这么想来其实不止一件怪事儿嘛。
对对对，
对吧？
就自从他这个遇到怪事之后啊，就简直可以说是接连不断。
嗯，
让我觉得特别给我感觉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自我的剖析特别的深刻。
嗯，
他一直在说不知道是到底是这个场所或者是这个电梯这个不能说道具吧，这个东西
嗯
有问题，还是说这问题出在我身上，
是
我是那个变量，
对，
我到哪儿出问题。
是他应该那段时间运势可能也不太好。
当然我肯定在投稿之后有跟他讲过，说如果说你觉得最近气运比较低，可以提提阳气，多晒晒太阳。
嗯，
还正好现在也是夏天的尾，你出去狂晒一通，大家记得涂防晒霜。哎，不管如何呢，我们是真的希望小刘在后面的日子，他已经搬到新小区了嘛，平安顺遂，这些事情呢得以解决了。
是的。
好，那第一篇稿到这儿。真想像猫猫一样敏锐迅捷呀。但现实却是呢，走两步膝盖就会嘎嘎响。
是
感觉关节已经不行了，这种情况其实不但没用啊，还好呢咱背着这个 Move Free 的绿标瓶。 Move Free 一节是美国专业关节健康品牌，绿标瓶缓解疼痛的效果真的很不错，我自己体感很明显。 Move Free 拥有科学配比，它的主要成分氨糖可以有效缓解关节不适，最快两周就能感觉到明显的变化。
哦，
而且穆福瑞的母品牌 Shif 有80多年的历史，获得了中国质量检测协会和美国 FDA 的双重认证，大品牌有保障。这么优秀的产品，常常后悔没有早一点用起来。
是，
现在大家工作都是久坐状态嘛，更别说很多人喜欢翘两腿，非常影响膝盖。包括很多人像妙妙的这种鼠标手，对吧？
嗯，
这些其实都是软骨磨损带来的问题。氨糖就是修复软骨最重要的营养。但氨糖呢难以从日常的食物中获取，需要额外去补充，所以 Move Free 就很有必要了。像我一样已经有关节疼痛的问题，可以选择缓痛效果最明显的红瓶绿标那一款。如果想要送给有关节不适又需要补钙的长辈，大家可以选择 大绿瓶的高钙氨糖，一瓶多效。莫夫一杰是百分百纯进口，连续6年都是天猫国际氨糖品类销售 top one。这次咱们鲶鱼鱼友啊，还是有专享福利的，有这个专属链接直通福利哦。朋友们可以去淘宝直接搜索 Moonfree 一杰海外官方旗舰店，找到客服报鲶鱼夜话四个字的暗号，就可以收到专属福利链接。我知道咱们鱼友中啊，男生女生都有，也不乏热爱运动健身的伙伴。那一杰 Moonfree 也有针对这类人群最合适的产品，比如绿标瓶氨糖就是主打强效关节呵护，特别适合运动人士。那除此以外呢，五合一高钙氨糖就是能养护和修复软骨关节，增加关节滑液且补钙，是关节疼痛或缺钙的中老年朋友的优选。如果有气色差、关节肿胀的女生，可以选择女士七合一多元氨糖来修复关节软骨，增强体能。那体力不好容易疲惫或者关节僵硬的男生朋友呢，就可以选择男士七合一多元氨糖来提高免疫力和恢复精力。一节目 free 真的是方方面面都为大家考虑到了，马上就要国庆放假了，如果计划出游旅行，建议带一瓶 Move Free 为关节保驾护航。喜欢请注评论区用我们的专属链接下单吧，旗舰店正品保障相当靠谱，大家放心去拍，机会难得，与我们不要错过。
好，今天第二个呢，依然是咱们客服号的鱼友啊，他名字是个空格，我们就喊他空格了。
嗯，
这事儿啊，昨天刚收到啊，今天就录。
巧了，
是空格回忆啊，这事儿发生在2015年啊8月份，距今已经快10年了。
嗯，
那时候啊，他住在这个福清乡下的宗祠大观里面，家里啊是宗祠西北角的一个木质2层小楼。从2010年开始呢，这边的居民啊好像陆陆续续也搬的差不多了，到了2015年估计也就剩下3-4户了。
嗯，
那听名字大家应该也能听出来啊，这片呢是宗祠和庙宇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这乡下地方呢据他说啊也没有什么夜间营业的场所。
嗯，
所以晚上1到10点之后啊，除了偶尔的一些丧乐声，就只剩下虫子的鸣叫声了。
嗯，
而那段时间呢，空格也刚刚离职，在家里面就像刚才讲的一样，乡下也没什么其他事做，所以他一般呢也就宅在家里面玩游戏了。而这两天呢，他又刚好在网上认识了几个一起能熬夜玩游戏的朋友，自己作息时间呢也慢慢就变成了5点睡7点醒。
美国人，
对，当然早上5点睡晚上7点醒
啊，倒时差呢。
嗯，妈妈呢对于他这种情况啊也是叮嘱了几句，意思就是你晚上熬夜不要开灯，尽量不要发出大动静，你别打扰我们。
真是好妈妈呀。
是，就是你尽量能早睡就早睡，这样的话我也不指望就是讲的有用了。那那天呢，空格也是照常在熬夜玩游戏，朋友们呢也陆陆续续就下线睡觉去，他估计是个熬鹰啊，就一个人在那还做着游戏日常任务。玩着玩着，突然就听到有人在笑。
嗯，
空格当然就想啊，还有这小伙伴没睡吗？他也没在意，就感觉可能有人和自己一样，这歪歪没退嘛，对吧？就挂那儿，可能看电视剧呢，
哦、
也正常。
嗯、
他呢也就没管了，继续就做任务打副本了。就在这个游戏任务做完之后啊，这空格又听到那个奇怪笑声。
嗯，
这笑声啊有点瘆人。而且有一种很僵硬的感觉，他呢就赶紧切到这 VI 频道里面，想看这谁呀、啊，大晚上搞这么一出，
这谁开着麦呢？
结果这整个 VI 频道里面只有他一个人。
哦，
频道信息呢也显示中途根本就没有任何人进来过。
嗯，
这时候投稿人应该是有点哎害怕了，就鸡皮疙瘩起了一身，立马就把耳机给摘下来了。
嗯，
他说结果这不摘耳机还好。这耳机摘下来之后，那个笑声听得更清晰。
啊，这就不是在这个 YY 里面吗？
对呀、啊，不是电脑发出来的，它好像是在窗外。啊，是有一个人以极快的速度在马路上来回奔跑，并且大笑着。这笑声啊，忽远忽近，能很清晰感觉到啊，他笑着跑到远处，然后又折返回来，就不断这样的来回重复着。
快赢，
快赢。开心的快音、
啊、
是吧？
是。
空格呢不知道自己坐在电脑面前盯着那个方向听了多久， 直到这笑声啊，好像是，哎，要消失了。
嗯，
看了一眼屏幕，时间显示这时候凌晨3:40。他呢也是战战兢兢坐在电脑面前，坐的得将近4点，才稍微缓了一会儿啊，打开房门走到妈妈房间，就问他你有没有听见这个笑声？
嗯，
结果不出意料，肯定换来一顿数落啊。你这大晚上不睡觉，你干嘛呢？
笑啥呀？
不让老娘睡。
是。
那回房间之后啊，这空格路过窗户的时候，就往外面看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路灯还关得格外早。我想说，凌晨四点关路灯不正常吗？
对啊。
而外面黑乎乎的一片啊，除了一些零星的光点，什么都看不到。
嗯。
那经历了这事儿呢，游戏肯定是没法玩，没心情玩。头稿人啊就躺回床上刷手机，一直刷到睡着。那这一觉啊就是睡到第二天晚上8点多。他呢起床洗漱了一下，准备吃点东西，然后再约朋友一起玩游戏。这时候妈妈走过来，和往常一样叮嘱你早点睡觉，别玩太晚，并且拿了一个十字架项链要求咱们空格戴上。
嗯，
按空格说啊，他从小呢就带着这个熟悉的银链子，加上着舅舅的十字架，真很嫌弃，戴了也得有10几年，好不容易去年说服家里让自己摘了，实在是不想再戴上去，就敷衍的回答就好，然后就反手放桌子上。吃完晚饭呢，空格就回到房间戴耳机玩游戏了，想起昨天的事情啊，今天就没关灯啊，想着亮一点也多点安全感啊，还是照常玩到下半夜。朋友们呢都下线了，就剩他一个人在那清理日常。突然就听到有一只猫猫啊在挠自己窗户。
嗯，
这时候空格啊还蛮开心的，想着这还是第一次有猫在挠我家窗户呢，让我打开窗还能撸一下，对吧？就是唰的一下就站起来拉开窗帘。
嗯，
结果看到就是窗户外自己的倒影啊，被吓了一跳，
就没猫。
没猫。这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是为了不那么害怕，所以压根没关灯啊，所以才有这个倒影的。他呢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由于室内光线太亮，压根看不清外面是什么样的。确认这个靠近玻璃范围内没有猫咪之后，他也就是有点失望的拉上窗帘。
不是你不应该先害怕吗？
我估计想猫了。
这猫挠窗户的这个声音还是比较特殊的，你能往那方面脑补的话，那证明起码是个活物，或者是个类似于爪子的这种，
有噼里啪啦那种，就是指甲敲的窗户声音，
哦，就是那种磕磕磕的声音，
嗯，
那就不是猫了呀。
那我不知道
啊。
那这会儿呢，他也是由于被自己影子吓了一跳，而且确实啊，想起来昨天那个笑声，他也没心情继续玩了。看了一眼时间呢，今天早啊，才3点，就关了灯和电脑，躺在床上刷手机了。这时候啊，窗户那边又响起了抓挠玻璃声音。这时候空格反应过来一件事，
嗯，
为什么从刚才到现在一声猫叫都没有，就光听到在那挠呢？
对呀，
没一会儿他就躺在床上拿手机听着这抓挠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就睡了。
嗯，
睡得迷迷糊糊的，估计啊已经是第二天白天了。空格在床上啊有听到来回拧动钥匙声音在持续在响。他看了一眼窗户外面透过来光特别亮，这房间温度啊还有点热，就感觉应该是中午左右了。
嗯，
下意识以为是妈妈回家了，喊了两句妈，但是呢没有听到任何回音。迷迷糊糊啊又感觉那个人让自己开门，就放他进来。空格就回了一句你进来呗，你就又自己没管，就又睡了。
完了，
又过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踩上木楼梯发出的咯吱声，
嗯，
并且啊到了这个旁边父母房间门口停下来，
邀请他进来了呀。
过了一会儿，空格感觉哎自己的房间门被推开了，
嗯，
他呢睁开眼睛往窗尾看，那是谁呀？这一下就看到个黑色的人，啊，把门推开了一些，他没有进来啊。探出了半个身子在那看自己。空格回忆啊，他当时整个人没反应过来，就这样半睁着眼睛跟他对视。这是个浑身漆黑的人，但是他轮廓呢又有点模糊，就像是不断的被晕开了一样。 看不清他长相，但是能感觉到他脸上的表情是僵硬的笑着。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一句：你妈不在家吗？你为什么还不起床？
熟人。
空格回了一句：他去教堂了，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哦，
然后就没有记忆。
难怪给他带十字架呢，等于空格他们家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徒。
是的是的。那等他呢再醒过来已经下午两点了。他打了通电话和妈妈去确认了一下这事儿，说是不是中午有让伯母来咱们家。妈妈说没有啊，教堂今天中午做活动啊，大家现在还在那忙呢。挂断电话之后啊，投稿人就在家里看了一圈，除了自己房门开了一半以外，其他门都是关着的。
嗯，
发生这种事情之后啊，就感觉平时那熟悉的屋子就有种陌生感。他赶紧起床洗漱了一下，直接就出门随便找个地方待着。晚上回家之后啊，再和妈妈说了这两天事儿，他还是叮嘱咱们空格说：“你不要想太多啊，早点休息，不要熬夜，听我话，你把十字架带上啊，然后周日啊，你和我一起去教堂做个礼拜。”往后的日子啊，好像是恢复了平静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咱们空格那段时间就不敢再熬夜了。而且最后空格说，近期的运气真是差到离谱，就给我投稿那天早上连续好几次差点被车给撞了。
嗯，
他当天也是纠结很久才把稿件整理好发给我，那事儿呢就结束了。
哎，你这篇投稿听到一半，我又想到我自己的一个事儿。
嗯，
就是真的是，如果是不是听到你这篇投稿，我还想不起来我有过这个事儿。
忘了是吗？
对，就像你之前有很多事情你没在意一样，我这也是我一个没在意的事儿。我之前在报社工作嘛，然后我们那个报社呢在南京新街口的48楼，
嗯，
也经常要加班啊，报社嘛。有一天晚上呢，就是哎，可能是疏忽吧，我和我的同事被锁在了一个编导室里面，我陪他做后期，
然后就出不去了，
哎，出不去了，然后被反锁住了。就是你公司的大门是能打开，你找物业开都行，但是你公司里面的门。你物业就算能进来，他也没这个门的钥匙和密码之类的。当时应该是个那种锁头吧，还不是密码锁。
嗯，
那我跟我同事说，因为她是女孩子嘛，我男孩子，然后我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嘛，我就说咱们就彻夜工作，然后到时候结束之后呢，就稍微休息一下，
是
吧？我们俩两边嘛，就是还避讳一下。
嗯，
那我被分到的那边呢，就是靠近一个窗户。
嗯，
我就跟空格一样。在夜里面半梦半醒的时候听到挠玻璃的声音。
哦，
哎，我下意识就觉得，哎，是不是要有小猫什么小动物在
48楼？
哎，对，因为我当时我自己住家是2楼嘛，所以我第一反应是我在我家，然后这会儿呢有什么小动物在挠我门。等第二天睡醒我才反应过来，这是48楼啊，鸟飞上来都有点吃力吧，这挠门挠玻璃的是啥呀？但是他那个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半梦半醒嘛，所以他这个声音就真的跟猫猫去挠玻璃那种用小爪子挠的那个声音很像。
哦，会是鸟吗？
那说不定是五个鸟同时用鸟嘴在那边挠。
哦，
是吧？是至少3-4只鸟，然后用鸟嘴在那边挠，同步的。
是挠挠这个动作其实是有节奏的嘛。就是会有意识控制的，它不会像是无意的东西撞上去那种感觉。
对，
嗯，
就48楼有这个也挺奇怪的，而且这个房间吧，因为当时它一方面是后期剪辑室，一方面是暗房，
嗯，
要洗照片的，所以它那个玻璃全部封上了一些特别黑的一些什么材质吧，就是完全那边玻璃就看不到外面，
哦，
就封死了。所以你只能听到声音，你窗户也开不了。
那是，那就是你好奇，你也没法知道是什么东西。
对，而这个事情真的是给我忘记了，也没什么后续了。
嗯，哦，这样。
空格这一篇稿子让我立刻回忆起了当年。
哇，空格家住几楼的？他没讲吧？
没说，但他说住这个宗祠附近就不太清楚了。
嗯，
而且你看啊，他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怪的点在于什么呀？一般你住在你自己的宗祠这儿，你的祖先庇佑上，你不太可能有这种情况。
我估计这是个公共的区域吧。
而且他晚上不经常听到白事的这个丧乐吗？
对对对，
他自己说，
就是因为可能附近的人都会在这儿办事儿之类的，遇上这些事宜，
嗯，
我觉得不说正常吧，就是可以解释吧，
相对而言概率大一些。
嗯，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那第三个呢，我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鱼友，他是一个主播，应该不是 B 站的，是其他的平台的主播，他没跟我细说啊，但我看他给我发的这个截图应该是某音的啊，他是客服号投稿 ID 呢叫做豆包，他让我们称他为豆包。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前两天7月15、中元节，起因是他有一个朋友啊说，哎，今天中元节我要去烧点纸，因为当时豆包也在直播呀，他就一边直播一边在跟朋友聊嘛，这个朋友就跟他说，哎，刚才我们在烧纸，然后旁边那个大爷在烧，一开始还挺正常的，但是到了后面我就发现那大爷后面站着两个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呀，反正我当时我就吓跑了。
是，
哎，当时是已经快到12点了，这个朋友回家之后呢，哎，就在跟这个咱们这个豆包我们的鱼友继续聊这个事儿。那当时豆包在直播间给别人读文啊，什么叫读文呢？就是某音上啊有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就是你在上面去念一些文章，用你特殊的声线，就像有的人是那种播音腔，有的人是像单田芳说书那种感觉，他估计在念读文啊。
哦，
念着念着，豆包突然他的左眼毫无预兆的看不清了。
啥叫看不清啊？
就模糊了。他就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眼睛看不太清了，突然你大家等我一下啊，各位兄弟姐妹们等我一下，我去处理一下。他就赶紧去揉了揉眼睛，揉了半天才好。因为他说刚才读的那个文啊是他找的浏览器里面的，他当时并没有直接看公屏，后来才知道啊是那个烧纸的哥们儿他在这个公屏里面发的啊，说下楼呢也帮豆包烧了点。哎，这里的帮不是说我给你烧啊，是我帮他烧，你懂这意思吗？
就是替他家里人烧吗？
就是比方说啊，今天要烧纸，然后我今天没空，然后我说爸妈你替我给爷爷奶奶烧一点啊，这种逻辑知道吧，来帮他烧。结果这个朋友第二次去烧的时候呢就出怪事儿了，说烧到一半呀突然灭了，纸灰直接就灭了，然后他站不起来了。
啥？
哎，这朋友开始头晕啊，晕乎晕乎，就晕到就像喝大酒一样，就站不起来。他只能爬到了自己的电动车那边。他这个电动车啊是个新买的车，还不到一个星期，没烧纸之前好好的，结果爬回去的时候啊，这个车的故障灯亮。
哦，
顿时他就害怕了，就说：“哎，我赶紧给自己点个烟啊！”我抽了一口啊，也没说话。因为豆包的那个直播间呢是可以发语音的，所以这个朋友呢往这个直播间发了条语音啊，他这里呢豆包也把录屏给我这边发过来了，到时候咱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以及他截的这一段视频。
哎呦，
当时呢豆包就问他说，哎，你没事吧？你没事吧？哎，那这个小刘你没事吧？这朋友也不说话。然后他们就看见这个公屏上开始出现乱码，与此同时呢，豆包这个直播间还有一哥们儿，他也开始发了几条奇怪的语音。
嗯，
这豆包开始害怕了呀。
是啊，
因为他刚听完这两人发的语音，一个人是正常的说我他妈可能遇到鬼了，另外一个人是很奇怪的语音，豆包就觉得自己肩膀突然一沉，好像有人坐在上。
我去，
紧接着他也开始头晕了，就豆包就在这边劝自己，哎，就是幻觉幻觉，身体不适身体不适，赶紧就问你俩干嘛呀，别吓我啊。
嗯，
第二个发语音的哥们儿还好，说，哎，我没发语音啊，可能是误触了吧啊，他不是那个奇怪的语音嘛，就可能手机误触嘛。那豆包就说，哎，你们俩是不是串通好来吓我呀？这两人反复说啊，甚至开始赌誓说，哎，我们绝对没串通好，不然就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后面又发生了一个诡异的事情，就是这两个人发的语音他的 ID 名字显示和正常的不一样啊？为什么？正常显示应该是彩色的，但是他们显示是灰色的。
哦，
这里也有图大家可以看一下。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豆包急了，他也管不上自己在不在直播了，赶紧给第一个遇到事的哥们打电话， 打了好几个他就是不接，就是那个帮豆包烧纸然后他的这个电动车出问题的那哥们儿，
是
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这期间呢豆包在一直给他打电话都能打通，就是不接。后来就哥们告诉他呀，哎，我是不是不接啊，我是跑回去了，
嗯，
回家一看我满手都是血，
哪来的，自己流的，
我都不知道哪来的，这里有图啊，吃饭的鱼友们不要看啊，不吃饭的大家切回来看一眼。那起码现在豆包知道，哎，这哥们儿已经回家了，哎，说这事情太诡异了，不行，我下播，我得去帮朋友处理这个事情，我帮帮他看看到底有没有事。
是，
他就赶紧下播，私下跟这朋友连麦，哦，说这个事儿，就听着这朋友的声音特别的虚弱。那第二个发这个奇怪语音的那个朋友说呢，我感觉到我旁边有人，还有一股肉香味，
肉香。
哎，这里是他们聊天的视频，可以看一下啊。但问题是啊，这个说有肉香味的朋友啊，他家里面没人，但是他在这个连麦的时候说，我越闻越香，我忍不住想吃东西。
哎呦，
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手上流着血的哥们儿，一个是豆包，他们都说你别闻了呀，你别招到了呀。
嗯，
还没等他们说完，就听见语音那头啊出现了呕吐声和干呕声，就是，对吧？那无论他们给这哥们儿说什么话，这人都不理他们。过了好久，他才回来，听情况呢，应该是不再呕吐了，但是呢，也没给豆包和那朋友解释说自己这边发生什么。那最后呢，还是第一个烧纸的那哥们儿教了他们一个方法，就说你这样，你点两根烟，给自己点一根，你另外一根呢点燃了放旁边，你孝敬他们一下。
嗯，
哎，没想到真的这么一操作呀，还真弄好了。
哦，
稿子到这儿就结束了。
哦，惹谁了这是？
真的是中元节超诡异直播。
是是是是，是门开的就。不小心的是吧，
就反正我们投稿人是没，几乎是没碰到事儿，也有啊，但都不是他直接碰到的。
对，他就给人做了一下，
反倒是他的两个朋友啊在中元节都遇到事儿，并且我感觉是通过直播的这个方式飘到投稿人这儿来。
是，而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他哥们给他烧纸，帮他家里烧纸，对吧，这种操作是可以的吗？
我不知道，在应该这个投稿人是北方吧，我不知道在北方可不可以，在南京是不行的。
哦，我印象中好像我也没听过有这种操作。
对，南京只能是直系亲属。
对啊，
也不是直系，就是旁系也行。
嗯，
就比方说我家曾经有过，就是我的姑姑还是我的姑妈他们不太方便烧纸，然后我的爸爸替他们烧并且替他们磕头。
嗯，
对。就朋友的话我就不太确定了啊。
朋友这个我真第一次听说，我都惊了。我开始以为那哥们儿就是
逗他
恶作剧呢，就是说说些就是无厘头这种话。
对，你甚至可能会考虑是他哥们儿就说在给他烧是吧。
对呀、啊、我说这是这妈这不开玩笑吗，是不是，
就平时开开玩笑这个还则罢了，你这个中元节你这样
平时也别开这种玩笑。
对，不合适不合适。
嗯，
那不管如何，那我们也是祝咱们豆包和他的两位朋友啊真的是平安顺遂了。
是，
那就搞到这儿。
好，今天最后一个啊，今天我这两个呢都是投稿人直接就遇到这脏东西了啊。
嗯，
这个也是，他是咱们 B 站投稿叫知识君，怎么就喊他知识了。他说这事儿呢是要从40天前说起，但是他给我投稿的时候已经挺久了，估计得好几个月前了。
嗯，
他工作呢是一名电气工程师，之前因为家里啊某些原因呢也是搬到了很远的一处新家，这几天啊就一直在忙搬家搬行李什么的，所以呢就打算请个假休息个5天时间再去好好上班。
嗯，
那知识呢在家休息了2天，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突发奇想，哎，我想去海边玩，正好啊家里面这会儿有一台这个电动独轮车。独轮车？
对啊，电动独轮车是啥呀？
我觉得它可能是那种就是踩着的那种
啊，
平衡车一样吧。
对对对，
他就计划着骑这个东西去海边玩，哎，正好 于是呢，芝士就计算好这台车电量以及到哪家饭店充电之类的，就才能到达目的地啊。他对这个计划还是蛮有信心的。
嗯，
计划完之后也就说走就走啊，兴奋的带着骑行装备就出发了。他记得当时自己骑过了挺多条路了，等了得有二三十个红绿灯，边骑边看手机导航。这时候啊，竟然没有发生什么怪事儿。直到这一个半小时之后，已经到中午左右了，芝士呢找了一家饭店吃饭，也顺便啊可以给这个车充下电。那他走进店里面呢，店老板看起来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妈，一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两三岁男孩子。那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一见到咱们芝士就开始大哭。当时店里人还挺多的，
嗯，
这时候芝士也就没管这小孩嘛，对吧？不管了。
嗯，
点个菜找个座位就坐下来
了。
吃饭的时候呢，那小孩还时不时的就往芝士这边看，
叔叔长得好吓人，
估计是这么个感觉啊。
我脑补的是你在那儿吃饭，然后旁边这小朋友看到你就哭。
行吧，这小孩呢就边哭边嘴里在嘟囔着什么，也听不清楚内容，就好像他刚学会说话一样。
嗯，
他看起来非常的惊恐，直到现在啊，芝士都没有觉得奇怪，还是觉得可能这小朋友啊之前啊被训过或者被吓过，但父母不让他哭，一直憋到现在才哭的这种正常的现象
啊，委委屈屈的这种样子。
哎，对，所以就没在意。之后呢，估计吃完饭休息了一会儿，一个小时之后他又整装出发了，再骑半个小时呢也应该快到目的地了。
嗯，
但是马上要到时候啊，导航给他导到一个全是坟的地方
啊。哈，
哎，这地方还路上就没什么人也没什么车的，一个都看不见。咱们芝士呢倒是胆挺大的，就还继续看着导航骑着这独轮车前进。就在这时啊，他突然听到这身后山坡某处坟地传来了一声尖叫声。他说啊，就像那个阿兹特克人死亡哨子一样尖叫声。你们如果没听过，可以去 B 站搜一下，有视频的，还挺吓人。那谁
啊，哦，我也去搜一下，
就让人头皮发麻
啊。
咱们投稿人呢，听到这声音，直接停下来了，开始仔细看这发出声音的是哪座坟山坡，但是呢，只能听见声音，看到很多坟头，其他什么异样都没有。他回忆当时听完这声音，脑子好像一片空白了，只是好奇的盯着这发出声音的方向。思考了大概几十秒之后，可能因为自己目前还是个无神论者啊，就心里自己安慰说，可能是某种鸟叫吧，乌鸦什么的
啊，像人叫一样。
哎，所以啊也没觉得太奇怪，就继续导航骑车走了。直到骑了又很久了，只是发现啊，这导航写着还有40分钟就到达，可自己这会儿骑了感觉得有三个小时，还没有到目的地。更夸张的是啊，甚至这片坟山坟地都没有骑出去，
就在坟地骑了三小时，还是说他全程骑了三小时？
他感觉自己骑了得有两三小时了，就很久很久。那他一看车啊，现在还有25%电量，他是看到电量的时候才发现出问题了。因为按照计划来说，现在这个节点少于60%电量，可能就到不了前面计划好的旅馆住宿了。这和自己出发之前计划是对不上的，
就确实骑了这么久
啊。还没等芝士回过神来，这马路右边的坟墓后面突然就走出来一个人，吓得他马上向左急打方向想躲开他。等芝士停下车来回头看那人说话，这人已经从马路上面快速跑到山坡上然后消失了。回忆了一下，那人好像穿着一身黑衣服，但是脸却挺白。虽然咱们芝士呢不吃这套，但是刚刚怎么也是差点撞到人，对吧？他就把这车啊停在路边护栏上，准备缓一缓，平复一下心情。他这时候他心挺大的，他心想，反正今天计划跟不上了，也到不了住宿点。刚才这一系列怪事呢，也勾起了他好奇心，他就直接打开手机灯光，就往坟山台阶上走。
我去。
走了一会儿呢，到了那个怪人消失的一个大石头后面，走进这块石头，然后用手机灯光向石头后面一照，给他吓了一跳。 刚才那个人这会儿就站在他面前，
哦，就躲在这石头后面呢，
面无表情的看着咱们芝士。
你跟上来干嘛呀？
而且这人身上好像还有一股死老鼠臭味
啊！
正当芝士想问你干嘛呢？刚才差点撞到你，你能不能注意点之类的话啊？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脸前的这个姑且称他为怪人啊，像气球一样直接炸开，突然消失
啊！
但和气球炸开不同是啊，好像他这个人炸了，但是没有声音。直到现在，芝士才踏踏实实的、结结实实的给吓了一跳，
真遇到东西了。
对，确定了这玩意儿肯定就不是活人
啊！
他赶紧转身跑下台阶，骑上他车呢，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个地方。那骑上车之后啊，他发现这车电量又变成62%，
又回去了。
哎，记得刚才是吧？是25%啊？
对。
而且这马路边山坡上坟，骑了没一会儿，哎，就没了，少了。之前这坟墓啊，像树林一样多。他骑了估计前后5分钟，感觉已经骑出了这片区域了。
哦，就之前全是幻觉呗。
我感觉也是。然后就骑到一个有很多人的商业街地方啊，才慢慢开始心情不太害怕。他也是马上买了份拉面过来吃压压惊，因为没有吃晚饭。
嗯。
吃完之后啊，看了看手机导航，发现啊，离目的地还有37分钟到达，就好像啊，这几个小时前自己像没有前进一样。当然啊，制定的计划还是可靠的，只不过呢，要晚点到旅馆了。继续骑了半个小时之后，终于是到达目的地了。那好在是啊，咱们芝士行程的后几天也没有什么怪事发生了，事儿呢也就结束了。
就是。我感觉是他中途啊气场弱啊，各种原因吧，鬼打墙啊之类的，然后出现了一段幻觉。而且这个事情是从他到餐馆吃饭，小朋友看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对，我感觉那时候他就不对了。但是你说他气场弱，我觉得他不像，我觉得他胆子巨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呀，特别是你一个人独身外出旅行的时候，不要太一人，
是别太狂，是吧？
就我完全没有狂的意思，我就是说不要太异，就是你看他碰到这事儿。我去看一看，
对、
啊、I 人就不会去看I人，我就赶紧走掉。就无论如何，无论什么事儿，就哪怕前面有几张大钞，我也不太想去捡，
是，
我就赶紧走掉。
反正也没撞到他，对吧？这事儿也就算了。
对，这氛围啊，太不一样了，这个东西，这氛围感太怪了，赶紧走呀。
是，行，那这个故事也到这边。
好，那今天也差不多啊。感谢大家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跟之前一样的，如果说你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去给我们投稿，任何可以发来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